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5月8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消息人士称，中国从贸易协定草案承诺上全面反悔，华盛顿震怒，还以更多关税。为了提防美国，中国推动加速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军将向委内瑞拉派遣一艘医疗船。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港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发表研究报告，表示修例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构成严重风险。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回应说，
在美国的个法律的体系里面，是确实奠定了香港能够继续做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商业中心的地位。这个不到我们说人家怎样说三道四，或者是我们不理人家，或者人家错，甚至呢特首。
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据多位消息人士证实，中国在美中仍然在争取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中的七个方面，从先前的承诺上全面后撤，危害到美国的基本要求，引发特朗普总统宣布对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上调关税。路透社5月8号发表独家报道，表示星期五晚间来自北京的外交电文对近150页的美中贸易协议草案进行系统性的更改。在草案协议的七个章节中，中国全面删除、修改法律，以解决美国对中国贸易做法核心抱怨的承诺，推翻双方十个月以来的谈判成果。这七个方面包括了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贸易机密、强制性技术转让、竞争政策、金融服务准入以及货币操纵等等。报道表示，咁促使到特朗普总统喺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发出推文誓言，从今个星期五开始，将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从10%提高到25%。而开始生效时间，正系中国副总理刘鹤到访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贸易之际。中国删除协议草案中具有约束性法律嘅措辞，直接触及到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最优先的要求。他一直认为修改中国法律对于核实执行情况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中国多年来都违背了改革的承诺之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希望加快有关行为准则的谈判，降低事故发生风险，排挤美国。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有战略意义的亚洲海域存在主权争议。中国官方传媒《中国日报》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将会加速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几日之后，王毅对记者说，会谈根据清晰路线图加快了步伐。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目标应该意味着2020年签署行为准则，早过中国预期的2021年。这项协议旨在引导船只避免在挤拥的南中国海发生事故。中国极为反感美国海军舰队穿越南中国海航道。中国在军事和技术上比东南亚四个国家拥有优势，那四个国家亦都对这个海域的部分地区有主权声索。早日签署该行为准则，可以向华盛顿表明北京能够不受美国影响的情况之下同邻国合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这次会谈正值两国在委内瑞拉政治危机问题上关系紧张之际。两位外长都强调，他们不希望外国军队干预委内瑞拉。蓬佩奥和拉夫罗夫在芬兰举行的北极理事会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 美俄都是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蓬佩奥被问到美俄两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分歧有几大的时候，是这样回答的。他说
I made clear our view that the Venezuelans deserve a democracy that is, doesn't have any foreign party.
蓬佩奥说我清楚地表明我的观点，就是委内瑞拉值得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就是说不要任何其他国家党派来到指挥他，或者持续不断地进行军事干预。因此我们要古巴离开，我们要伊朗离开，我们要俄罗斯军队离开。这些问题我们都谈了，我们又开始讨论未来将怎样推进我们的利益。我不确定我们能否达到目的，但我们会继续对话。美国军方表示将会向委内瑞拉地区派遣一艘医疗船，这个是美国不断介入南美国家委内瑞拉危机的最新迹象。五角大楼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海军安慰号医疗船将会在今后几个星期部署到南美水域。这位官员说，安慰号将会执行标准部署任务，包括照料委内瑞拉难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突然取消访问柏林，称紧迫的问题迫使他取消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德国外交部长马斯的会面。众议院民主党人对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政府进行了广泛调查，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议员是时候走出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漫长调查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使到推特在所有社交媒体中出尽风头，原因是当时的候选人特朗普使用这个平台来到进行政治讨论。然而在社交媒体中，三年已经等于一个世纪，2020年的总统参选人已经开始探讨和选民沟通的新社交媒体平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表示逃犯条例对美国在香港利益构成极大风险。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中贸易协议是否依然可能。中国决定仍然派副总理刘鹤率团赴华盛顿与美方举行下一轮贸易谈判的消息，令观察人士对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达成协议结束抗日持久的贸易战重新燃起一线希望。但是更多披露的谈判细节显示，美中之间在很多关键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分析认为目前避免争端全面升级或者是更为现实的选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大规模提升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水平之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5月6号对记者表示中国反悔承诺。他说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面，大家是看到这个虚弱的承诺，在他们看上来中国放弃了已经作出了的承诺。莱特希泽表示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将会在5月10号的凌晨从目前的 10% 上调至 25%。 华尔街日报援引了解中美谈判的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讲话，美中之间仍然有大量分歧有待解决，包括对本土企业的补贴、市场准入等等。但是令到美方感到谈判出现倒退的主要原因，是中方拒绝美方提出的在协议文本上公布一份中国同意修改的法律法规清单。这些法律法规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让、刑事处罚等一些美方核心的诉求。熟悉谈判情况的人士表示，美方提出的这个具体要求导致了谈判陷入僵局。北京认为该个要求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会削弱中共领导人的政治地位。在前几轮的谈判当中，中方谈判人员以宽泛的措辞提出有意推动结构性改革，但是不愿意作出具体的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二5月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低调回应了美方声称中方对已作出的承诺反悔的指责。耿爽表示，谈判本身就是讨论的过程，双方存在着分歧很正常，中方不回避矛盾，对继续磋商具有诚意。对于中方之前多次表示不会在威胁之下谈判的立场，耿爽说美方威胁对中方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类似的情况以前亦都多次出现过。 中方的立场以及态度一直非常明确，美方对此亦都非常清楚。他还说双方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对的基础上面照顾彼此合理的关切，争取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华尔街日报披露，在特朗普总统周日威胁要大规模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推文之后，中国一度考虑取消派留学参加原定这个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十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但是中国领导层讨论之后最终得出结论，即是全面终止和美国谈判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修复，而且会给予中国经济带来损失。而据称参与美中谈判的中国副部级官员仔细研究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一记者会的发言，他的结论是在目前情况之下继续与美方举行谈判仍然是富有成效。熟悉美中贸易谈判的中国问题专家、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表示，新的局面令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他通过电子邮件接受记者提问时候说，美中在星期四达成协议避免美国提升关税仍然有希望，但是机率不超过 50%。 史剑道表示，如果美国上调关税水平，中国必然会报复，但是到目前为止中方仍然未有任何具体的威胁，而如果这一轮的谈判富有成果，这样中方的反应将会是有限。但是史剑道亦都表示，美中贸易战仍然有全面升级的可能性。他说，如果这个星期的谈判进一步倒退的话，而中方的报复措施又将会严厉的话，这样美中贸易争端就可能会全新升级。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如果美中贸易战再度升级的话，再次尝试达成协议的努力将会至少推迟到2019年的秋季，甚至2020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于美国东岸时间5月7号星期二下午发表一份研究报告，指目前在香港广受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不单止可以扩大北京当局在香港施行的政治影响力，更对美国构成极大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景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份长达8页的报告以议题简报 issue brief 的形式发表，开宗明义指出，香港政府提出的这条逃犯条例一旦通过成为法律，将会增加香港容易受到北京政治威胁的影响，进而侵蚀香港的自治权。这份议题简报指出，香港当局将这条法律提交给公众发表意见的时间很短，并且将修改香港准许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法律。议题简报特别指出，根据香港法律，判处至少3年监禁的各种违法行为判决均符合资格引渡。这项法案将会取消立法会对引渡过程的独立监督。USCC 的报告认为，这种变化将会破坏目前依然属于强势的香港法律保障，并且导致香港暴露于中国的法律制度薄弱与带有政治动机检控阴影之下。这份议题简报指出，对香港逃犯条例的异议修订可能会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在香港的经济利益构成严重风险。议题简报直接指出，如果这一项法律获得通过的话，有可能违反在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当中的多项关键条款，当中包括美国与香港两地之间的引渡条约和鼓励美国企业继续在香港营商。新的逃犯条例法律将会削弱与损害香港作为美国和国际企业安全营商地点的声誉，并且有可能增加美国公民和美国海军在香港靠岸停靠时的风险。这份 USCC 的议题简报除了引述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对逃犯条例修订法案的评论之外，更加引述了英国、加拿大、欧盟和台湾有关官员对这项修订条例所表达的忧虑和关注。这份报告同时认为，随着北京加速侵蚀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享有自由的保证，这项逃犯条例修订法案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法律工具，令到北京当局可以进一步干预香港事务。这份简报认为，该法案获得通过之后，将会几乎肯定会令到在香港的民主倡导者和商界更难运作。 目前已经有好多人对中国当局任意非法拘禁香港和其他国家的公民的现象感到忧虑。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香港保安局二月中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对一国两制的影响。美国国会委员会最近就香港逃犯条例修订发表报告，认为修例对美国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构成严重风险，有可能影响美国香港关系法。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表示，报告反映香港关系法响起警号，将动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与商业中心地位。有学者分析，北京会将香港民主派就修例向国际游说以及国际关注视为外国势力干预。他认为外国施压可能会有作用，港府有可能就修例作出让步。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保安局今年二月宣布，因应去年年初在台北市发生的香港女子潘晓颖怀疑被港人男友陈同佳杀害案，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方式将身处在香港的疑犯引渡到未同香港签订逃犯协议的地区，包括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事件引起香港各界反弹以至国际社会关注，担心分隔中港两地法制的防火墙被打破，疑犯有机会被引渡到法制不健全的中国受审，影响香港的法治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简称 USCC，当地时间星期二，即是五月七号，就港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发表研究报告，表示修例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构成严重风险，一旦通过修例将会扩大北京在香港的影响力，蚕食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或者违反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关系法的几个关键条款，并且削弱香港作为美国和国际商界做生意的安全地方，亦都会为在香港的85000名美国国民和1300间美国企业带来风险。报告表示，有关修例所给予的公众咨询期短，预计将会在七月在立法会进行表决，一旦通过将会令立法会丧失监督移交逃犯的功能，断送港人所拥有的法律保障，更加有机会令到北京对在香港的人实施政治检控，更加将会成为北京强劲的法律工具，可以藉此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令到港人日后更难争取民主，商界营运亦都更加困难。报告表示，由于今次港府的修订或者会凌驾现时美国和香港签订的移交逃犯长期协议中的保障，建议美国国会应该考虑三点。第一，美国应该检讨现在美国和香港的移交逃犯协议， 第二，美國海軍人員如果在香港中途停留，一旦被扣留或者拘捕，或者會有被引渡的危險，美國應該考慮其他地方讓海軍作中途停留。第三，美國政府應該發表聲明，表達今次修例對美國經濟、國家安全和美國人來香港旅遊的影響，希望藉此能夠令香港當局保留現時美國人在香港免被引渡到中國的保障。針對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研究報告，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星期三，即是5月8日回應表示，十分憂慮逃犯條例修訂一旦通過，勢將動搖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商業中心的地位，貶損國際社會視香港繼續享有一國兩制的獨特角色。陶謹申並且表示，委員會的報告特別提及逃犯條例修訂通過之後和美國香港關係法的連貫影響，是對香港的警號。他認為修例將會影響美國國內的法例，涉及美國如何看待香港的特殊地位，呼籲特首林鄭月娥懸崖勒馬，撤回修例。
香港依靠這個，或者香港有得到這個特殊的地位，在美國的個法律的體系裏面，是確是奠定了香港能夠繼續做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商業中心的地位。這個不到我們說我們人家怎樣說三道四，或者是我們不理人家，或者人家錯，甚至呢特首、局長、司長呢就說人家是人雲亦雲，不明白，那你都可以說這個秘書處、研究中心呢是人雲亦雲、不明白、不識嘢，你可以繼續說一萬句這些東西，但是個警號、個警惕呢就響起了。如果我們政府不臨崖勒馬、懸崖勒馬，繼續一意孤行的話，我是真的很擔心。
陶謹申表示，美中貿易戰已經導致香港很多廠商從中國撤離，轉投東南亞國家生產，商界亦都應該小心評估委員會的報告。今年三月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訪問美國的兩名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莫乃光和郭榮亨，星期三在立法會回應美國國會委員會的報告。郭榮亨表示，他們訪問華盛頓的時候曾經見過 USCC 的全體委員和政府主席，他們在會議中報告了有關逃犯條例修訂的相關問題。 USCC 的報告反映美國對修例的關注，他認為國際社會的反應顯示修例是大錯特錯，美國香港政策法亦都因此響起警號，呼籲港府立即撤回修例。
當時在會議上就說，如果香港繼續推行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的話，這個不單止會影響到香港的一國兩制，更加是會影響到這個香港政策法是否是能夠繼續維持的。咁呢一個報告，今日出呢個報告咧，正正就係證實，亦都係反映咗而家美國 USCC 佢哋對於呢個逃犯條例嗰種關注，同埋咧係香港政策法對於香港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政策啦，係而家已經響起咗一個警號。所以咧，我希望特區政府唔好再一意孤行，睇睇國際社會對於呢一個逃犯條例嘅反應，你就知道咧，呢一個逃犯條例咧係大錯特錯，而係應該馬上撤回。
根據美國香港政策法，美國政府將香港視作一個喺政治、經濟、貿易政策方面同中國完全唔同嘅地區，並且在對外政策上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區別對待，令到香港享有較中國優惠的經濟、金融政策和措施。莫乃光表示， USCC 的報告表明希望美國國會審視現行香港和美國之間的長期引渡協議。報告並表示，美國總統可以按目前香港一國兩制實施的情況，局部甚至完全取消美國香港關係法。莫乃光認為香港政府不可以忽視國際社會的關注。
其實我們理解到很多公司內部的法律的顧問呢，他們都已經是在做報告給他們自己的總部， 他哋之中咧，你可以想象，佢雖然會公布呢啲嘅報告嘅內容，但係咧，我相信咧，同埋美國政府今日出呢個美國嘅呢個美中關係嘅委員會咧，出呢一個嘅聲明入邊嘅內容咧，應該都係大同小異，冇可能係會話翻俾佢哋自己公司總部聽，冇問題，大家放心嘅。咁所以咧，呢一個真真正正對我哋香港經濟嚟緊係會有好大影響。咁政府真係唔可以再係坐視不理，或者蒙住自己隻眼當睇唔到。
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前立法會議員李柱銘上個星期六，即係五月四號起，率團訪問加拿大同埋美國，向當地政商界同埋民間組織反映逃犯條例修訂對香港以至喺香港嘅外國人嘅影響，促請國際社會要求港府撤回修例。前中國新聞資深記者、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炳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派的國際遊說團以至美國國會委員會發表的研究報告針對逃犯條例修訂表達憂慮，他認為是有道理的，因為港府的修例的確是對外國駐港無論是經商抑或旅遊的人都會構成影響，國際社會有言論自由去發聲。
最大的問題就是內地那個司法的不公正、不透明、政治報復，用各種方式去先捉人後羅列罪名，這些這樣的做法呢，以及它本身不是司法獨立，由黨委去決定這些案件，就是有一個中央政法委書記去統管曬就是這些法院啊、公安啊、情報啊、檢察啊，咁即完全就是黨領導法，黨大於法，佢個性質本身係咁咧，而呢樣嘢係可以透過呢條例咁樣嚟到香港咧，已經係即係動搖咗香港嗰個法治嘅本身，同埋外國對香港嘅信心。
吕炳权表示，民主派的国际游说团有机会对北京引起反效果，因为北京好要面子，同一件事关埋门来讲或者公开施压，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不过吕炳权认为，有时外国施压可以令到北京让步，他估计香港政府有机会暂缓修例，因为四月底有130,000人上街反修例，群众的反弹可能越来越大，而今年年底有区议会选举，明年九月又有立法会换届选举，建制派和商界可能会评估选票得失，不一定盲撑修例。自由党荣誉主席、前商界立法会议员田北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担心国际关注或者会对逃犯条例修订引起反效果，他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关心香港的利益，美国政府发声只是会令北京认为是民主派勾结外国势力，他认为美国商会发声反而更加有效，美国商会只要是指出修例令到美国总公司不敢派员来到香港工作，这些影响才会令港府和北京关注。
我就怕得负面效果呢，就被人说你们是勾结外国势力啊，什么什么，我情愿美国商会啊，不是美国政府，是美国商会自己出来讲说话，就说我们现在就在香港做生意的，你大湾区的发展我们很想参与的，我们全部做银行的，那我们想来参加，你现在这样搞，我的伙计就不肯来，我找不到人来做事呢，我们用香港的商界啊，即美国的商界呢，去跟中央讲这件事，可能的效用啊做多一点，因为他们这些香港，在香港的美国商界很多是香港住了这么多年呢，真的是个心在香港的，他根本是靠香港靠中国赚钱的，怎么会揼自己的饭碗呢？
国际商会香港区会星期三发表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的意见，该会对港府仓促进行造成这么大影响的修例感到惊讶和失望，又反驳当局指现时法律有漏洞，不修例会令香港成为逃犯天堂的讲法令人质疑。国际商会表明反对修例草案，促请港府搁置相关立法程序，并且以其他方法处理台湾杀人案。 商会强调，香港吸引到外资营商，系因为外资对香港嘅法治同埋司法独立有信心。但系修例草案令人要重新考虑，系唔系选择香港作为营运基地或者地区总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加强台湾关系决议案，被缅甸监禁的两名路透社记者获释出狱。推广美国海外商业利益的麦考尔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众议院星期二全票通过了支持台湾的决议案。台湾面临日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之际，美国国会议员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明确表现出更有針對性的態度。眾議院通過的重新確認美國對台灣及落實台灣關係法的承諾，決議案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議案以414票對0票通過，顯示出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在對台灣關係問題上的一致性。法案內容包括重新確認台灣關係法及6項保證為美台關係重要基石，並重申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等法案中各项美台互动及军事合作关系均受条文，并要求美国行政部门积极支持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路透社说，他的两名被缅甸以违反殖民时期制定官方保密法而监禁的记者从监狱中获释。路透社记者阿龙和郭俊去年9月份被判处7年监禁，他们两个人被捕前在报道缅甸军方2017年8月在西北部约开邦的残酷镇压，将近70万罗兴亚穆斯林被迫穿越边境进入孟加拉。阿龙和郭俊2017年12月在仰光一间餐馆和两名警官见面，并被交予一沓文件之后被逮捕。他们两个人在调查警察和军人在约开邦印丁村屠杀10名罗兴亚人的事件。5月7日，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了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地位最高的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提出的以外交促进美国企业法案。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人发出通告说，这项两党支持的立法将会加强美国经济外交，促进美国公司在新兴市场的市场准入，并将外交服务重新致力于其创办使命之一，支援美国企业。通告特别提到，该法案将会通过促进美国企业及其反映的高品质标准和透明度，来到对抗掠夺性的中国商业竞争。这个法案由麦考尔和众议院外交关系事务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共同提出。在斋月开始之际，活动人士呼吁进行禁止中国活动，敦促穆斯林和人权支持者不要购买中国的产品，来到反对中国压制穆斯林少数族裔的行为。教教维吾尔人网站宣布开启这项运动，网站上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允许穆斯林禁食的地方。我们呼吁支持宗教自由的人在斋月期间不要购买任何中国的产品。这项运动是对中国新一轮压制的回应。在全世界穆斯林开始庆祝斋月之际，中国当局开始就禁食和宗教仪式进行镇压。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公司5月7日在内部电话会议上确认，将会裁撤其中国研发中心员工达900人。甲骨文在声明中表示，会向受影响的员工提供慷慨的遣散费。据报道，甲骨文公司正在对现有研发体系和商业模式进行调整，试图从传统软件业务向云端业务转变，并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裁员。美国高尔夫球手老虎伍兹成为美国最高平民荣誉的最新得者。 高尔夫球手伍兹复出大师赛并赢得到胜利冇几耐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向他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伍兹在接受奖项时情绪激动，并感谢他的母亲和两个仔帮助他度过了个人和事业的逆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美中贸易谈判摊牌，香港地位或者会提升。美中贸易谈判气氛突变，没令香港舆论震惊。有专家表示，美中现在真正触及核心利益，谈判一旦破裂，香港地位或者将有所提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二说，特朗普总统突然加税推文，被中港市场杀了一个措手不及。星期二恒指小涨135点，增幅是0.47%。前日股市一度下跌1000多点，收市跌871点，降幅是2.9%，创下7个月最大单日跌幅。专家告诫，恒指随时会再跌2000点。美中贸易谈判变局牵动香港金融市场，舆论反应平和。刘梦红是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前政协委员，他对美国之音话：特朗普对美中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了极大耐心，呢次加税威胁是在推迟半年之后发出的。他说：
美国在这次的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呢。
刘梦红表示，他们认为美国在这次中美贸易谈判中本身显示了极大耐心。2018年12月2日，中美元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90日之内就中美贸易结构性改革讲出个结果来。为此，特朗普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货品加征 10% 至 25% 的关税的时间推迟到2019年3月1日。刘梦红说，美方为表达诚意，后来又再度将加征这笔关税的时间推迟到现在。特朗普对谈判速度太慢似乎已经忍无可忍。苹果日报星期二头版标题，特朗普终极谈判前加关税施压，意在逼习近平跪低。信报社论说，变脸大师特朗普的偷袭行动表明，这位民粹总统并不在乎公平贸易，而是高举美国优先大旗。他更要的是不止赢，而是赢到尽。为此，他迫使中国大幅度让步，购买更多美国产品货。该报引述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吴强的话表示，中美贸易谈判经历十轮，长期谈判本身就已经构成达成协议的最大障碍。吴强还说，除了中美官方之外，还有很多力量在争夺对谈判的主导权和影响力，令中美对抗达到顶点。即使中美达成协议，深层战略摊牌迟早亦会来，谈判破裂将表明双方摊牌触及核心利益的时间已经提前。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对美国之音说，中美谈判涉及的核心问题，例如补贴国企以及开放云端等，恐怕根本无法解决。国企竞争力差，不补贴中共金库受影响，云端技术则关系中共信息控制手段。他说，
中共就是开放云端这个空间给人家进去的话，那我觉得中共
程翔说，中共是否真的开放云端给人进入？中共靠的另外一个就是控制信息，所以特朗普和中共在这里谈，表面上是市场开放问题，其实国企补贴、信息开放这个两个问题刚刚要中共的命。讲来讲去，为什么在这两方面都讲不定？中共认识到这两个问题会影响到他的政权稳定性。程翔表示，即使中美签了协议，到头来中共能否执行则是另外一回事。他说，
中共你签什么东西都没用了，中共他会有好多方法、好多说法。
程翔说，同中共签什么都是没用的，他会有很多方法、很多讲法、很多措施，将他答应的事白纸黑字答应的事化解了或者是回避。对于这一点，同中共打交道这么多年太知道了。信报说，中方让步可能是避不到，原因之一是中国无法等量齐观实施反制，但是最后一刻特朗普亦有可能将脸变回来。南华早报星期二在他的言论版说，美中各自都需要对方， 特朗普的边缘政策有政治因素，中方如何接待亦表明，习近平必须平衡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其中包括对美国让步太多，将会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的政治代价。另外，中国如果偏向美国公司，亦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口实。针对香港地位，南华早报说，香港极易受外部波动影响，不过一旦美中谈判破局，香港作为进入中国的桥梁，它的特殊地位就更加重要。特区政府对中美贸易谈判目前的突变状况保持低调。明报引述港府财政司长陈茂波的话表示，美国作为谈判对手可能比较反复，需要有两手准备，一方面冷静保持合理预期，一方面做好万一的准备。不过他强调，香港风险仍然属可控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就在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谈判步入最后阶段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威胁对中国加征关税，这个令市场陷入了短暂的混乱。部分美国议员相信关税将有助于向中国施压，另外一些则警告关税的经济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认为，关税能够为谈判添加筹码，迫使到中国在最终协议当中作出更多的让步。
I am all in with the president to get China to change their behavior. There'll be pain associated with tariff increases.
格雷厄姆表示，他是完全支持总统，中国必须要改变行为，增加关税会造成惨痛的后果。但你谈到中国，如果你现时不采取行动，以后会付出代价。现在是时候达成协议，总统的是需要更多的筹码。特朗普的威胁是否能够为美国带来一项有益的贸易协议，或者是令到双方已经过于紧张的关系趋于崩溃，目前还是有待观察。但是国会两党都越来越频繁地提醒特朗普不要落入中国只是承诺而不执行的陷阱。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范贺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是需要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到目前为止他们是还未看到中国愿意作出一些重要的改变，包括技术转让等要求，这个将会是一个持续的来回过程。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星期一强调，对中国加征关税将会在这个星期五正式生效。之前没多久，美国和中国贸易代表团的谈判定在这个星期稍后时候恢复。莱特希泽的言论令到市场感到不安。星期二，美国三大股票指数是收市的时候跌了平均超过 1.5%。共和党参议员恩特斯特就表示，他是希望这个只是总统的谈判方式。大家是看到他在过去都是这样做，令大家是走到桌前。恩斯特是来自农业州爱奥华州，他一直是反对特朗普的关税。参议院银行业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来自俄亥俄州的布朗参议员，原先是属于少数几位支持特朗普向中国苛征关税的民主党人，不过他不赞成特朗普最近上调部分中国商品关税的决定。布朗说，适当的关税政策必须要专注使用在那些违反以及实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家，而且动作要快速、迅速，并且产生后果。但是总统刚刚好是相反。美国企业界表示，他们支持政府为督促中国公平竞争作出的努力，但是亦都不满于为关税埋单。这些措施已经是导致成本上涨，并且招致中国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国际经济事务副总裁邓普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制造商是需要一项可执行的基于双边规则的贸易协议。邓普西表示，他们是仍然相信他们是需要和中国达成一项可以执行的基于规则的双边贸易协定。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损害，他们是需要达成一项为美国制造商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协议。美国零售商协会则是就加征关税对美国消费者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警告。协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将2000亿美元的商品的关税提高到 25%， 再加上已经实施的关税以及是报复措施。
将使到美国减少 93.4 万个就业岗位，四口之家平均损失767美元，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0.37%。 关税是美国企业亦消费者缴纳的税，而不是中国。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突然提高关税，将会严重扰乱美国的企业，尤其是那些资源有限无法减轻影响的小企业。协会副主席弗伦奇就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兑现这个威胁，美国消费者将会面临着更高的物价，美国将会失去就业机会。已经宣布将会角逐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参议员沃伦亦都担心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将会对美国民众造成冲击。沃伦表示，他们是需要一套全面的贸易政策，而不只是偏袒少数几家的跨国公司。将直接影响的人带到谈判桌前，这个意味着雇员，这个意味着小企业、小农场，这个意味着那些真正被这项贸易政策所打击的人。大家是需要有人是能够坐低落来制定出一套全面方针，使到美国企业以及雇员真正受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沃纳呼吁特朗普总统能够去和联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向北京施压，要求中国能够作出结构性的调整改革。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here to build a strong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go to China and say, China, you are a great nation. You're going to b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you got to play by the rules. China's not playing by the rules, and my fear is.
沃纳表示，呢个系一个机会嚟建立一个强大嘅国际联盟，一齐话俾中国知，你系一个好好嘅国家，你系21世纪全球最强嘅经济体之一，但系你必须要遵守规则。沃纳议员进一步说，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当中应该强调更加广泛的议题，包括科技、5G、人工智慧以及是知识产权窃取的问题，而非仅仅着眼于贸易的分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高级官员说，美军正在密切注视中国在北极地区的行动，并加强在北冰洋上的巡逻和训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奥肖莱西上将5月6号星期一在海空天年度会议上表示，中国在北极地区越来越活跃，显示北京对这个地区兴趣浓厚。他说，美国是一个北极国家，作为保卫美国本土安全的主要力量，北方司令部高度重视中国的举动。奥肖莱西上将说，美国认为舒龙号的行动清楚地预示了中国未来的举动。美国看到了中国可能在北极地区实施胁迫性经济行为，这个绝对令美国感到忧虑。所以你将会看到美国国家正清醒地注视局势的发展，能够合作就合作。在该做好准备的事情上，美国要确保及时有能力做出回应。在海空天年度会议的另一场讨论中，美国海警队司令舒尔茨上将说，中国在北极地区的一些活动包括收集美国的军事情报。舒尔茨上将说，中国过去六七年来一直在阿拉斯加州北极地区活动，他们明显地在注视美国空军在那里的活动。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在芬兰出席北极理事会议时警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咄咄逼人的做法，预示他将如何在北极采取行动。美国即将宣布新的北极战略。海警队司令舒尔茨透露，新版北极战略将着重谈及大国竞争已拓展到北极地区，针对北极地区安全局势的变化。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表示，美军多个军种正在强化在那里的存在。理查森上将说，随着那里的水面不断敞开，美国的海军、海军陆战队还有美国的海警队都一直在增加他们在那里的活动。上个月底，海军和海警队宣布签订美国40年来第一艘大吨位极地巡逻船的建造合同，另外两艘破冰船亦将在未来十年中陆续建成。北京自称中国是近北极国家，表示愿意为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五月底，美国国防部长将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公布新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届时印太地区会被确认为优先战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五月七号星期二撰文话，美国可能会重新转向亚太，但是中国的经济引力将对印太地区国家，包括美国的亚洲盟友的战略行为产生长期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报道，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勒汉在五月底将会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面发表讲话，集中展述美国的新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以及新的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透露这个消息的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表示，美国防战略以及是国家安全战略将印度太平洋确定为是优先战区。沙勒汉部长将会在香格里拉谈论有关这一点，并且说明优先战区的意义。他还说，未来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军事资源以及活动都会有增加，不过薛瑞福未有透露任何具体的细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星期二在清晰国防网站撰文说，美国可能会重新转向亚太地区，但是印太国家正在对中国强大的经济引力作出回应。陆克文在文章当中一开始就援引美国2017年12月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说现时还是不清楚的是亚太地区的符合对华盛顿所讲的战略竞争的新时代作出回应。但是陆克文表示，现时可以明白的底线是，虽然华盛顿改变战略态势，中国经济引力正在是对亚太地区国家的战略行为产生长期的影响。陆克文表示，在朝鲜半岛对北韩以及南韩来讲，和一年前相比，中国处于一个更为优势的地位。他说，特朗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直接接触对中国以及北韩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说，特朗普的北韩政策使到北京和北韩解冻了长达五年的冰冷关系。他还表示，北京不可能在北韩的长期战略关系上面妥协，迫使北韩弃核。他说，中国的长期战略原则就是基于在中国以及南韩、日本以及美国的驻军基地之间维持战略缓冲带。陆克文表示，因为特朗普的北韩政策危险在于他令到南韩有这样的政治期待，觉得自己应该是接纳北韩，即使是北韩不愿意弃核。他说，对南韩现时的中间偏左的政府来讲，北韩弃不弃核其实并不是好像美国认为那么重要。鉴于北韩不太可能弃核的事实，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南韩会游离美国的战略轨道，寻求接纳得到中国支持的北韩。陆克文还表示，对中国来讲，中国寻求对北韩以及南韩都建立友好关系。北韩和南韩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然后南韩越来越偏离美国。他表示，如果中国是这样做，其实也都不令人吃惊。毕竟中国的一个长期宣扬的战略目标就是结束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体系。关于日本，陆克文表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面，日本仍然是美国亚洲盟友体系的最坚强的支柱，但是日本很显然并没有打算将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去年十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北京的访问打破了两国七年以来的坚冰。陆克文说，这个表明东京开始对冲堵住，以避免将来的失败。中国在两国有争议堵住的活动明显下降，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部署亦都在减少。而另外，安倍晋三还表示，日本是有兴趣未来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陆克文说，在东南亚，中国在菲律宾、文莱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经济存在着，已经是为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创造了机会。他还表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仍然成功地推动了区域外交进程。他表示，在东南亚国家，一个普遍的看法就是，不理五角大楼、国务院还是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在做些什么，特朗普并没有意识到该个区域的重要性。虽然如此，陆克文在文章的最后说，这个亦不意味着中国从此在印太地区可以一帆风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去年竞选的时候警告，担心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陷入中国的长期债务陷阱。 印度尼西亚将自己的一个港口基建项目交了给日本以及是印度，正因为中国的崛起，印度和美国加强了战略关系。虽然海湾国家在中国的战略当中越来越重要，但是这些国家对中国仍然是有疑虑等等。陆克文表示，美国必须要意识到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如果美国不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替代，从中长期来讲，印太地区可能就会偏向中国。他说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元素的缺少。他说不理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可能会促成多少新的军事能力的增长，以及是新的战略原则的出现，对美国的长期国家战略来讲，特朗普政府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退出，正在被证明是一个战略错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被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蒙上阴影。美国股市星期二继续下滑，即使中国副总理刘鹤仍然会率团到华盛顿进行新一轮的贸易会谈。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美中两国正在展开一场高风险的懦夫博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在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威胁要将价值$2,000亿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从原来的10%增加到25%之后，中国星期二表示，中国副总理刘鹤这个星期会来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这个使一些投资人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是很多人怀疑双方即将举行的贸易谈判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原本很多人预期这一次谈判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威胁已经导致中国股市出现大幅下挫。美国股市星期一因为不相信特朗普会真的加征关税而只是出现小幅下滑，但是在美国官员证实美国会在这个周末加征关税之后，美国股市星期二出现了几个星期以来最差的单日下滑。特朗普是在听取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有关贸易谈判的进展之后，在星期日发出了要在这个星期五开始加征关税的推文。他在推文之中说，中国试图重新谈判协议，莱特希泽亦指责中国在事先做出的承诺上出尔反尔。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关税比美中两国经济都带来损害，但是在谁能够更承受这种痛苦的问题上，两国政府都不诚实，都试图假装这种疼痛是可以忍受。在他看来，现在的情形是一场高速的懦夫博弈，或者是胆小鬼博弈，即是两名车手在高速公路上的同一条车道上对开，看看边个先转向。在两车相撞前，首先转向的一方被认为是懦夫，而另外一方则胜出。瑞孝俭大使说，你制造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即是如果两位车手判断错误，他们都会死，所以这个是一个边个先眨眼的问题。美国商界亦有人认为，美中双方在玩一场非常危险的懦夫博弈。在一些人看来，北京上星期悔企的举动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引发适得其反的结果。有报道说，上星期美中两国在北京举行的第十轮谈判期间，中方谈判人员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汇报中方准备做出的承诺时，遭到习近平的否决。瑞孝俭大使认为，特朗普发出加征关税的威胁是试图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以便达成更好的协议。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拉塞尔亦认为，特朗普总统这样做是为了向中方施压。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他试图获得一个更有利的交易，这个是他谈判策略一部分，即是在谈判的最后给对手施加更大程度的压力。即使中国副总理刘鹤还是会来华盛顿参加谈判，但是美国加征关税的威胁给谈判带来不确定性。拉塞尔认为，美中最终会达成协议，问题是达成怎样的协议以及能否持久。他表示，他相信达成协议几乎是肯定，因为到最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希望达成协议，他将是一项怎样的协议以及他能够持续几耐，这些是不同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